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三次预言受难及复活前后。葡萄园主的义德。天主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他与工人议定一天一个德纳，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约在第三时辰又出去，看见另有些人在街市上闲立着，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凡照公义该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就去了。约在第六和第九时辰，他又出去，也照样做了。约在第十一时辰，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整天闲着？他们对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给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到了晚上，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事人说，你叫工人来，分给他们工资，由最后的开始，直到最先的。那些约在第一时辰来的人，每人领了一个德纳。那些最先雇来的前来，心想自己必会多领，但他们也只领了一个德纳。他们一领了，就抱怨家主，说，这些最后雇的人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而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这整天受苦受热的同等看待。他答复其中的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德纳吗？拿你的走吧，我愿意给这最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难道不许我拿我所有的财物行我所愿意的吗？或是因为我好你就眼红吗？这样，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这比喻以及前面的情节都用了同一则谚语，在先的要成为后的来做结论。这是一个在新约圣经中多处被引用的谚语，它以不同的文字形式为增强效果而附加在各卷新约作品的不同段落中。圣使并没有提供这个比喻的寓意。故事里先雇用的工人最后领到工资，这个比喻故事的要点乃是基于先雇用者见到后来被雇用的领到的工资一样多。工人的抱怨说出了这个比喻的令人困惑之处。难道公义不是要求工作更努力的人领较多的工资吗？葡萄园的主人已经承诺将按公义支付工资，并且家主还坚持他所做的并没有不公道。最后家主问道，难道不许我拿我所有的财物行我所愿意的吗？或是因为我好你就眼红吗？葡萄园主的回答提出了两个要点。如果葡萄园主是天主的肖像，那么园主的行为显示出天主的慷慨，而天主的慷慨不是出于功绩，更是丰富地赐给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天主的慷慨并没有不公义，它不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也不是靠赚取就可以得到的。这个故事是说人会得到他们应得到的，所有人都有得到日用粮的权利。从处在每日领取工资的劳工立场来看，他们是经济上最穷困的苦力，整天等在那里，希望得到工作，但却没有被雇用。雇主给他们的工资仅够他们供养家庭的一日所需，少于一个德纳的工资并不足以养家糊口。从先被雇用者的观点来看，清晨就被雇用的工人，虽然他们工作的时间长，工作也很努力，但至少他们一整天都可以欣慰地知道日落时他们就会有能力喂养他们的家庭。在天主的国度里，公义的意思是让所有的人得保育，是天主公平和爱的象征。公义不是指我们要得到我们应得的， 公义的执行既不是按照行坏事的人得到的报应惩罚，也不根据行善者所得的赏报。葡萄园主回答的第二个要点是关于邪恶的眼神。妒忌在团体中是最具破坏性的，难道不许我拿我所有的财物行我所愿意的吗？或是因为我好你就眼红吗？按字面意义，这句话可以懂成，难道因为我好你就目光恶毒吗？在主力第一世纪的世界观中，利益是有限的，所以当某一个人得到利益时，就意味着另一个人将要受损失。满腹牢骚的人在只关注自己的得失时，却错过了原主的无限良善和慷慨。综合以前讨论过的有关因财富导致危险的议题，这个比喻是在挑战那些有足够日用所需的门徒，要求他们拒绝贪婪，并关心那些在绝望困境中的人所需。三次预言受难和复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暗暗把十二门徒带到一边，在路上对他们说，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于司祭和经师，他们要定他的死罪，并且要把他交给外邦人戏弄、鞭打、钉死，但第三天他要复活。耶稣第三次所预言的苦难较前两次更加详细，第三次预言发生在耶稣和门徒们快要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在第一个预言中，耶稣告诉门徒，他会由长老、司祭长以及经师们那里受到许多痛苦，并将被杀。事实上，犹太领袖并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耶稣实际上是要被交付在外邦人手中，被外邦人杀死。引这诀，那时宰伯德儿子的母亲同自己的儿子前来叩拜耶稣，请求他一件事。耶稣对他说，你要什么？他回答说，你叫我的这两个儿子在你王国内，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你们能引我将要引的诀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对他们说，我的爵你们固然要引，但坐在右边或左边不是我可以给的，而是我父给谁预备了就给谁。那十个听了就恼怒他们两兄弟，耶稣叫过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首长主宰他们，有大臣管辖他们，在你们中间却不可这样。谁若愿意在你们中成为大的，就当做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为首，就当做你们的奴仆。就如人子来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耶稣严肃地预言受难后，门徒们就立刻为天国中谁最大而争论，看起来是不太可能的。所以马窦圣使就重新编写了马尔谷福音的这段记载，这天国中谁最大的请求，就不是由雅各伯及若望两位门徒的口中说出了，而是由两位的母亲代为提出。他缓和了对门徒的批评，并将雅各伯及若望的母亲描写成一位具有属世野心的人。其他十位门徒到底是因这两位胆大妄为的要求而恼怒，还是因着两位排斥别人，只为自己争取天国中的崇高地位而感到气愤，这里并没有明示。在旧约中，悲诀常被用来比喻以色列的苦难。耶稣在山园祈祷时，恳求天主让这悲离开他，然后耶稣训示门徒有关他们行使领导者的方式，他们不要主宰他人，而应像耶稣那样服侍团体里的成员。耶稣的服侍是服务至死，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大众意字希腊字，意思是许多，在这里有不要把任何人排除在外的意思，它反映出闪族文字的表达方式。许多是一个反义词，因而许多就与全部同义。 在耶稣舍去自己的生命成为赎价的这观念中，是由以下一幅图像来的，即一个奴隶用金钱买回他的自由。这一段的最后几节经文是针对拥有一定程度的权利、特权、地位及决策权的领导人所说的。他们若选择接受卑微职位来服侍，同时授权给那些原来没有权利的人，这样他们就可得到释放。但这些说法千万别加诸在一些为奴的人身上，要加重他们的服侍是不太适合的。最后的治愈神迹，他们由耶利哥出来时，许多群众跟随耶稣，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耶稣路过就喊叫说，主，达卫之子，可怜我们吧。民众责斥他们，叫他们不要作声，他们反而更喊叫说，主，达卫之子，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过他们来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回答说，主，叫我们的眼睛开开吧。耶稣动了慈心，摸了摸他们的眼睛，他们就立刻看见了，也跟着他去了。这是马窦福音中最后的一个治愈神迹，它是在反映马窦福音9:27-31的描述。这里的两个瞎子也对耶稣大声呼喊说，达卫之子，可怜我们吧。耶稣教导门徒一位服侍者如何发挥领导才能之后，还为门徒展示了他是怎样的一位达卫君王的后裔。在此与马窦福音9:27-31的情节完全一样。耶稣并不是触摸他们一下就径自离去，而是花时间跟这两个瞎子交谈。耶稣并非只是将这两个瞎子视为同情的对象，而是以尊严来对待他们。耶稣就像一个能了解他们需要的人。这两个复明后跟随耶稣的人，为求得恩赐的门徒该如何做回应立了榜样。此时耶稣正准备以达卫之子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开始他的苦难历程。这苦难历程要达到高潮时，耶稣与天主父掌权统治万物。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